哇，这些是什么啊？圆圆的，一颗一颗，五颜六色的耶。
这可能是什么蛋吧？啊，我知道，这是炸弹。
炸弹？那我们要赶快逃啊！
哎呦，不是啦，这是扭蛋，里面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哦。不相信的话，我开给你们看。
不要开，不要开，不要开，会爆炸！
不会啦，你看。
我也要开一个。
到底有什么好玩的东西让这些小朋友惊喜连连呢？赶快来收听
欢乐卡恰碰。
嗨，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欢乐卡恰碰，我是丽心姐姐，站立的立，心情的心。哇，今天我们要为好多位小寿星庆生哦，有3月5日的，3月6日的，还有3月7日的小寿星呢。我们赶快来看看有哪些人吧。首先有2011年出生的以恒，以恒呢几乎每个栏目都喜欢，还有特别喜欢丽心姐姐的笑声。还有呢今年6岁的林苏，喜欢唱歌画画，还有听姐姐讲故事。以及呢来自台北的纸烟，小名是小布丁，小布丁喜欢听欢乐卡恰碰，最喜欢的角色是安娜哦，应该是指冰雪奇缘里面艾莎的妹妹安娜。嗯，安娜也是一个勇敢的女孩哦。还有喜欢画画、唱歌、跳舞，来自上海的嘉瑞。嘉瑞呢就快要3年级咯，梦想呢是成为一名舞蹈家。还有我们来自陕西，喜欢听圣经故事、欢乐卡恰碰、爱画画、爱跳舞、爱写信、爱拉小提琴的雨薇。以及呢2010年出生，喜欢小号、架子鼓、画画的柔戏。柔戏的小名是小虎，小虎住在四川哦。以及呢住在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市的旺恒，出生于2019年，哇，现在还正在长大呢。旺恒加油加油，继续成长。哇，我们今天的小寿星不但多，而且呢来自四面八方，哎，甚至还有澳大利亚的寿星哦，总共有1、2、3、4、5、6、7位寿星呢。那今天呢丽心姐姐要送给小寿星们一个生日祝福，就在生命记12章28节，你要谨守听从我所吩咐的一切话，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善、看为正的事，这样你和你的子孙就可以永远享福。祝福我们今天的七位小寿星都可以有能力谨守听从上帝的话语，过一个蒙福的人生哦。祝福小寿星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to you.
我们的小寿星以恒、林苏、纸烟、嘉瑞、雨薇、小虎、旺恒，生日快乐！好，那么接下来呢，前往卡恰碰侦探事务所的时间到了，我们出发喽！
流动的水没有形状，漂流的风找不到踪迹，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唯一看透真相的
是外表看似小孩，智慧却过于常人的小侦探，就是你。卡恰碰侦探事务所，准备大显身手。
亲爱的小侦探，欢迎来到卡恰碰侦探事务所，我是立新社长。我们又收到新的委托信了耶，来，我读给你听哦。是小伟写来的。立新社长，我同学跟我比赛，看谁可以撑最久不眨眼睛。本来我可以赢的，可是突然来了一只苍蝇干扰我，害我输掉比赛，我真是太不甘心了，所以下周我还要找我同学再比一次。但是可不可以请立新社长和小侦探帮帮我，我想知道有没有可以撑更久不眨眼睛的方法，我不想再输给同学了。小伟敬上。不眨眼睛的比赛啊，我小时候也有跟我的同学玩过哦，不过我已经好久好久没有这样玩了。要说可以长时间不眨眼睛的秘诀，我还真的不知道耶。不如我们先来测量一下我可以多久不眨眼。那小侦探，你帮我计时啊，你也要试试看呢。好啊，那我们准备好就开始咯。预备，3、2、1，开始。5、6、7、8、9、10。我眨眼睛了。怎么一下子就忍不住了，眼睛会很酸耶。小侦探，这个我们应该还是要找比较厉害的人来请教吧。啊，对了，我记得目前世界纪录最久不眨眼睛的人呢，是一个中国的小姐姐。我有点忘记她叫什么名字，住哪里了。小侦探，可以请你把我们事务所的《世界纪录大全》那本书拿过来吗？哈，谢谢你。哇，这本书真的是越来越厚了，哎呀，好大本哦。不眨眼，不眨眼，不眨眼，不啊啊，有了，不眨眼世界纪录保持人，住在沈阳的刘叔姐姐。啊，什么？2个小时不眨眼睛？
对呀，我在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时候，就是这么久没眨眼。
2小时，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我才大概10秒钟就不行了。对了，刘叔姐姐，我们这次来啊，其实是想帮我们的委托人来请教您不眨眼比赛的秘诀啦。
秘诀啊？其实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秘诀耶。我在比赛的时候只是正常的睁着眼睛，也没特意把眼睛睁大，过程当中我也都能正常的和人对话，只不过会流眼泪而已。
啊，没有特别的秘诀啊。
是啊，我是中学的时候和同学比赛，没有一个同学能赢我，我才发现自己有这项特长的。我也曾经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我的眼睛完全正常，并没有特殊之处，只是我能2小时不眨眼，非常的罕见。正常的人每分钟平均眨眼15次，要在1分钟内不眨眼，就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了。
对啊，刘叔姐姐可以2个小时不眨眼睛，难道这是天生的特异功能吗？
不如这样，我帮你介绍我的眼科医师，也许你们可以从他身上得到更专业、更详细的线索。
啊，那真是太好了，谢谢刘叔姐姐。
不眨眼啊？
哎呀，
虽然和朋友之间 偶尔当作游戏比赛一下是挺好玩的，但是啊，我作为一个眼科医生，还是要提醒大家，眨眼睛啊是很重要的事情哦。如果不是为了什么特殊的目的，哎，还是要正常的眨眼睛比较好
啊。医师啊，眨眼睛这个小小的动作真的有这么重要吗？
哎呀，当然，眨眼睛啊可以清洁我们的眼球，把你的泪水呢均匀地分布在眼球上。
哦，
我们每一次眨眼啊都会有三层的泪液覆盖住我们的眼睛哦。第一层的泪液富含蛋白质，可以滋养眼睛，并且帮助其他层均匀地分布在眼睛上。而第二层的泪液啊，像是富含了矿物质的水哦，可以帮助我们的眼角膜正常的工作。第三层啊，则是油性的，可以保护我们的眼睛不会太干燥，还会防止灰尘还有其他颗粒的伤害呢。
哇，就这样眨一下眼睛，眼睛里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啊。
是啊是啊，我们每一次眨眼睛都是在保养我们的眼睛啊，让眼睛保持在湿润的状态
哦。那如果一直不眨眼睛的话，
哎呀，如果一直不眨眼睛的话，眼睛就会因为缺乏泪液而变得很干很干啊，空气中的灰尘或者是一些小颗粒就会掉在眼球上，而且还会划伤你的眼球哦。哎呦，你的眼睛会变得非常的脆弱，如果不眨眼的时间再拉长，哎呀，你的眼睛有可能会因为角膜过度的干燥会伤害到你的视力的耶。哎呀，所以眨眼睛这个动作是人体啊绝对不能够缺乏的一件事情啊。
原来眨眼睛这么重要。医生，那我们需要一直眨眼睛，一直眨眼睛，这样一直眨，一直眨，一直眨，一直眨吗？
不必不必，那倒是不必啊，正常的眨眼睛就好了，不需要过度刻意的去眨。一般来说呢，每分钟平均呢眨眼15次左右就差不多了。
不需要刻意。那我要回去回复我们的小委托人，告诉他啊，不眨眼比赛虽然很好玩，可是也要注意保护眼睛。至于怎么样比较容易获胜，
我其实刚刚有看了那封委托信，那个小伟不是说他是被一只苍蝇干扰，所以输掉比赛的吗？那我医师呢就建议他在没有苍蝇的地方比赛就好了。
医师你好聪明啊，这回答可真妙。感谢您哦。
哎呀，不会不会，胜利啊只是一时的，但是还是要提醒小伟，眼睛啊我们是要用一辈子的，要好好爱惜自己的眼睛，维护视力，这才是比游戏更重要的事情哦。
恭喜小侦探案件破解成功。哇，真没想到小小的一个眨眼睛的动作竟然有上帝这么奇妙的设计在当中。那么小朋友，如果有和你的同学啊或是其他小朋友玩比赛不眨眼睛的游戏，玩玩是还可以了，可是还是要尽量保持眼睛的湿润，要好好照顾眼睛才行哦。那么丽欣姐姐找到一首跟眨眼睛有关的歌曲，很有意思，我们一起来听，收录在跟随专辑当中，由洪静瑶所带来的《上帝在眨眼》。
他看得到，听得到，闻得到，方向却永远找不到，他站得到，摸得着，不透就到，真功夫就是学不好。我蹦乱跳耍花招，蒙娜丽莎像个微笑，谁的影子抓不到却也不放掉，不需要但谁都想要，
我要我要没有丢，
生命中有某些绝对，爱是他说是想丢，
你有太多的幻觉，答案却只会握在我心里面。整个城市每个人排着队，追逐着囚犯的编号，夜黑风高，脑袋长出一双脚，囚囚处这一座监牢。谁以为得到惊天动地名号，那是副完美手铐。我以为如果站上巨人的肩，能发现亲爱的上帝在眨眼。你看不见，因为太习惯用那大笑脸。世界多么的美，你看不见，因你落线。上帝他一直在微笑，但谁都想你，我要我要。每一滴生命真有某些绝对，爱斯坦说是相对。每一滴生命有太多的幻觉，答案却只会活在我心里面。是多么的美，你看不见，因为你忙着分辨白与黑。第一眼我从来没有递你嘴，别再乱线。只看得到，听得到，闻得到，方向却永远找不到。他站着刀，摸得着，不偷就到，成功否就是学不好。
上帝在眨眼，小朋友，你觉得上帝需不需要眨眼睛呢？也许有些人会觉得，有时候生命中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是不是上帝刚好眨眼睛了，刚好眼睛闭起来没看到呢？不不不，守护我们的上帝是从不打盹也不用睡觉，我们的每天每分每秒他都看顾哦。那么待会儿我们就一起进入奇异恩典，一起来读神的话语咯。
咔嚓咔嚓，美好的事物就用相机拍下来。咔嚓咔嚓，不好的想法就用剪刀剪下来。咔嚓咔嚓，想要趣味充实的生活，就打开欢乐卡嚓碰。
小安，为什么欢乐卡恰碰在为你庆生啊？
哦，因为我是欢乐小会员啊。
欢乐小会员，那是什么啊？
这是欢乐卡恰碰的小会员啦，只要注明姓名、生日日期、所在地，例如中国上海或是香港九龙之类的，再加上自己的兴趣嗜好，就可以电邮寄到汉语拼音欢乐猴头福良友.net 申请加入欢乐小会员哦。我上个月就已经申请通过成为小会员了，所以今天欢乐卡加蹦就为我庆生了。
那我也要加入。
起读圣经的时光中，建立亲子祭坛，恢复家庭关系，在不变的爱和真理当中，为孩子打造稳固的生命根基。欢迎收听《奇异恩典》。欢迎来到陪你读圣经的奇异恩典栏目，我是立心姐姐。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天国好像什么呢？小朋友，当你想到天国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呢？是富丽堂皇的飘在云朵上的宫殿，还是很多很多穿白衣服的人？请家人先带小朋友读马太福音第18章1-3节，还有23-35节。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一到三节，还有23-35节。读完了之后，我们再继续来听后面的部分哦。在马太福音里面有许多耶稣宝贵的教训。首先是门徒问耶稣，天国里谁最大？还有走失的羊的比喻，还有原谅人七次够不够呢？还有不饶恕人的仆人的故事。其实上面这些故事呢，很重要的有三个重点。首先是上帝期待他儿女的样式，还有人在神看来都是宝贵的，所以不该伤害人。最后是如果有人伤害你该怎么办呢？耶稣说，如果不转变，让自己像小朋友一样单纯的爱神，这样的人是绝对进不了天国的。天国到底长什么样子，这很难形容。不过耶稣用了好多个比喻来帮助我们。耶稣形容天国就好像一个国王免去了他仆人偿还不了的债务，并且饶恕他。只是啊，这个仆人却没办法原谅另外一个欠他一点点钱的人，还把他关起来。结果国王知道了，就收回恩典，这个仆人也被关了。原来天国指的并不是美丽的建筑物，或者是一个让人更有身份地位的地方，那些啊都是外在的。天国是上帝饶恕的恩典。天父上帝已经用耶稣作为代价还清我们所有的债，那并不是接受别人的错误，或者是继续忍耐伤害，而是停止向别人讨债，停止不健康的关系，选择饶恕别人。当我们不断地选择饶恕，也等于我们把心向上帝打开，恩典就会一直进到我们的心中哦。那么祝福还有喜乐也会跟着临到。这样呢，我们不用等到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就可以体验到天国的滋味了。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咯。我说一句，你跟着说一句。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让我更能明白天国代表什么。谢谢你饶恕我所犯的错，求你也让我成为一个饶恕人的人，不计算别人的恶，也求你帮助我活出上帝儿女的样式，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下一次的经文请小朋友先读马太福音第十九章23-30节。马太福音第十九章23-30节，如果你的时间足够的话，你可以把第十九章全部都读一遍哦。来自圣歌特赞队的天国降临。亲爱的小朋友，天父对我们的爱就是这么的奇妙，他爱我们，也饶恕我们所有的过犯，我们也应当如此行，去爱别人，饶恕别人哦。但愿你的生命也能够反映出天国的荣耀。我是丽馨姐姐，谢谢你收听今天的欢乐卡恰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